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周吉仁牧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第一章《圣灵行传》。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使徒行传》的背景。《使徒行传》的作者应该是医生路加。第一个原因，《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开头序言是一样的，都是写给提阿非罗。原因二，弟兄姐妹，假如详读《使徒行传》16章的话，第10节开始叙述突然由他们变成我们，表示作者加入了保罗同工的行列。原因三，书中有许多医学常识的描述，譬如3章7节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28章不保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原因是这位同工陪着使徒保罗一路陪到罗马。而当我们读保罗的监狱书信，在哥罗西书4章14节和腓利门书24节都提到了医生路加，所以综合起来，这位作者是保罗的同工，在保罗坐监时又陪伴在侧，又富有医学常识，应该就是医生路加了。使徒行传写作的时期大约是在主后62-63年。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这指的是已经写完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最后停留在保罗上诉凯撒抵达罗马为止，并没有提到保罗之后的事迹。保罗殉道大约在主后67-68年，所以可以推断的是在主后62-63年左右写成的。这本书的收件人是提阿非罗，意思是神爱的人或是神所爱的人，字意很笼统，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是个虚构的人物，但路加福音称他为大人，所以也有可能是一位真实的人物，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关于作者路加，我们知道的很有限，路加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所以显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一个犹太人。保罗在哥罗西书4章14节称呼路加为亲爱的医生，在腓利门书24节又称他为同工，表明两个人在一起亲密的服侍。至于路加什么时候加入保罗服侍的团队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做出推测。在加拉太书4章13节，保罗提到自己第一次在加拉太服侍时身患疾病，这呼应了使徒行传16章6节保罗第一次经过加拉太。而使徒行传的作者在此之前形容保罗的旅程都是用他们第三人称，而到了16章10节之后，仅仅4节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第一人称。从此推断这当中很可能是在使徒行传16章8节保罗下到特罗亚的时候，医生路加也许是因为看护了保罗的疾病而认识了保罗，从此以后加入了保罗服侍的团队。保罗在监狱书信中都有提到路加，甚至在保罗殉道之前提摩太后书4章11节都提到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从此可见路加一直忠心跟随保罗，很可能一直到保罗殉道为止。使徒行传这卷书非常的重要，是四本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桥梁，有承先启后的作用，阐述了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建立初代教会的工作，有了这样的工作之后才有了使徒们写信给各个教会。但是使徒行传中的使徒所指的不是狭义的耶稣拣选的12使徒而已，而是广义的所有受差遣的使徒，因为书中并没有描述所有耶稣12使徒的事迹。也有学者称这本书为圣灵行传，因为所强调的是圣灵在初代教会的工作。使徒行传的中心信息可以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作为总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犹太全地使徒行传八到九章，和撒玛利亚使徒行传八到九章，直到地极使徒行传二十到二十八章，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到十一节复活升天的耶稣，十二到二十六节祷告等候的门徒。第一部分再细分的话，可分为一到三节是引言，四到五节是耶稣对门徒的嘱咐，六到八节是耶稣解释神国拓展的策略，九到十一节是耶稣升天和再来的盼望。第二部分可分为十二到十四节门徒同心合一的祈祷，十五到二十节彼得说明卖主犹大的结局，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拣选马提亚与十一使徒同列。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在此仅仅提出使徒行传一章中的七个重点供大家参考。第一，有学者指出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使徒行传的主角是圣灵，单单在第一章圣灵就出现了好几次，像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第五节受圣灵的洗，和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说明了使徒的拣选是按着圣灵的吩咐，使徒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这些原本普通的渔夫老百姓都是因为圣灵的差遣和能力建立了初代教会，翻转了那个时代。第二、第六节门徒们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的这个问题显示出即使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们对神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属世的地上的狭隘观念里，他们期待耶稣复兴以色列地上的国家，脱离当时罗马政权的统治，而建立一个政治上自主的国家，这是当时门徒们对弥赛亚国度的狭隘观念。耶稣的答案是把弥赛亚国度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他们将得着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门徒们所想的是以色列国，耶稣要门徒所想的是全世界，门徒们所想的是地上的国，耶稣要门徒想天上的国。当外邦人开始接受福音的时候，这对使徒们带来极大的震撼，因为神的国是万国万邦的国，但是门徒们不明白，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和印证，这福音不可能借着使徒们传开的。第三，十一节，这离开你们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将再回来，和他升天时候有类似的情景。第一，耶稣将会再回到橄榄山，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第二，耶稣的再来是肉眼可见的，是具体实质的回来，不是寓意抽象的回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启示录一章七节。第三、第九节说到耶稣升天时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当耶稣再来时会驾着云彩降临，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二节，启示录一章七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还要再来，我们就要努力地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并且谨守他的诫命，好像一个聪明的童女预备迎接他的再来。第四，十三节提到祷告的地方，一般学者相信门徒祷告的地方应该是在马可的家，所以又称为马可楼。这位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楼是初代教会信徒常用的聚会场所，耶稣和门徒守逾越节的晚餐应该也是在此。第五，十四节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当耶稣吩咐门徒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门徒们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空等，而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等候神的应许有三个要诀，第一， 要与人同心合一的祷告。第二，祷告要持之以恒，不要轻言放弃。第三，祷告要迫切，切慕神的话成就。第六，卖主犹大的结局很凄惨。我相信主耶稣到了最后的晚餐，把他放在自己的身边席位，那是一个很荣耀的位置，有意要挽回他，但是犹大仍然执意不悔悟。其实犹大也算是付上了代价，跟随了耶稣三年，最后发现自己做错时，没有像卖主三次的彼得痛哭悔改，反而选择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非常的可惜，我们要引以为戒。第七，众人摇签摇出马提亚来，就和十一使徒同列。首先，摇签是从前犹太人拣选圣殿供职分的方式，我们有了圣灵的引导之后，就不再摇签决定事情。第二，有人提出耶稣后来自己呼召保罗出来服侍他，所以其实保罗才是耶稣心目中的第十二个门徒，不是马提亚。但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六章二节都把马提亚列在十二使徒之内，所以圣灵承认马提亚是十二使徒之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让我看见圣灵的能力和使徒们的恒切祷告。我要宣告，这在使徒身上的圣灵也已在我的身上，我要起来为你做见证，也让我能和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要看见您的国度不断的被扩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